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第十章。在我们最近这几天读的经文，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开始，大卫原本只是犹大支派的王，但是后来呢，他进到耶路撒冷就做了全以色列的王。那接下来第六章又讲到大卫做王之后，把约柜迎进了耶路撒冷。然后神赐福给大卫跟他的国以色列国，所以使他的国强盛安静，而且他们制服了周围许多的仇敌。那在第九章又提到大卫实践了当初他对他的好朋友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他的诺言，来恩待这位约拿丹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所以我们看见神做事是有他的时间啊。大卫一开始被高抹，但中间经过了一段逃亡的时间，甚至他落魄到一个地步，必须要投奔到他以前所打败的敌人非利士人那里去。但是大卫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断的一直在敬畏神。所以神最后照着他的心意让大卫回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做了以色列国的王。那在第十章就讲到说，这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原本大卫王是带着好意要去慰问亚门人的王，结果想不到亚门人王竟然羞辱这个大卫所派去的使者，所以接下来就开始引发了一场征战。所以亚门人跟亚兰人他们召聚了一批大军，总共3万多人大军，要来攻打以色列国。所以接下来就让我来念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在第十章的9到14节。从第九节开始，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段经文讲到了，当大卫听见亚兰人跟亚门人的大军要准备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就派了他的元帅约押带着他的军队出去。其实当时这个元帅约押他面对一个很麻烦的处境，因为他的前面后面都是敌人，几乎可以说是被敌人前后夹攻，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中间。也就是说，万一他打了败仗，他是没有地方可以跑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很可怕呢？但是约押在这里做了他该做的事，跟他的兄弟亚比筛，也就是另外一个大将，合力的把这样大的一个仇敌击退了。所以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看我们的天父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这段圣经里哪些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功课。首先我们来看看约押是什么样的人。那在圣经里并没有记载到说约押常常等候主，常常去求问神，他也没有像大卫或是摩西一样被神称为是合他心意的人。那偶尔呢，约押做事也是蛮凭血气的，没有错，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很忠心听这个大卫王的话。但是圣经也有记载，之前他把这个扫罗的元帅押尼尔凭着自己的意思把他杀了。其实呢，并不是大卫王的意思，只是因为这个亚尼尔元帅杀了约押的兄弟，所以他就想要借这个机会来报仇。所以如果我们论属灵的光景来讲，约押感觉上并不见得会比我们一般人好。但是今天圣经在这里记载关于约押的事却是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如果约押都能做到，那弟兄姐妹，我们绝对可以做到。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说我们的灵性不够好，属灵光景不够好。所以我们来在这里看看约押他做了什么。第一个，他跟他的兄弟亚比筛合作，一人带着一部分的军队去面对不同的敌人。 约押自己带着一批军队对着亚兰人来摆阵，那他的兄弟亚比筛呢，就对着亚门人来摆阵。面对敌人的时候，一定要去面对他，不能用背来朝着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属灵征战非常重要的原则。大家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一讲到要拿起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其中一个就是信心的盾牌。盾牌怎么样才有用呢？就当我们拿着盾牌面对敌人的时候，才能挡住敌人的武器。如果我们拿着盾牌但是掉头就跑的话，敌人从后面追，盾牌一点用也没有。另外呢，他告诉他的兄弟亚比筛说，如果敌人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但如果敌人强过我的话，你就过来帮助我。没有错，他们各自面对不同的敌人，一个是亚兰人，一个是亚门人。他们并没有说，哎呦，那我自己也有敌人啊，那我怎么去帮你呢？但他们却知道一个原则，就是同心合一征战的原则。哪边比较强，大家先同心合一去把那个强的先解决了。那第三个呢，其实也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第十二节，约押对他的兄弟亚比筛说，我们都当刚强，为了我们国家的人民，为了神国的子民跟神的诚意，我们要来做大丈夫。其实在这里啊，他讲到说我们要来做大丈夫，这里这个做大丈夫啊，他其实，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扮演一个勇敢的，大丈夫的角色。也许我们一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面对仇敌，这个属灵征战的经验，但在这个时候面对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要扮演一个大丈夫的角色。然后最后呢，他说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约押跟大卫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大卫常常是他先去求问神，我该怎么打，该不该去打。但是约押呢，他做了所有的事情，最后说愿主凭他的旨意而行。但是他说这句话其实说到了重点，征战的胜败在乎神，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要来做好我们自己分内所当做的事。所以呢，最后他们都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约押呢带着他那批人开始往亚兰人军队里面去前进。感谢主，亚兰人逃跑了，然后亚门人呢看见亚兰人逃跑了，所以他也在亚比筛的面前也逃跑了，他们得胜了。所以在这边好像看见说，哇，约押真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啊，他提出这个作战计划，把这么大的敌人消灭了，没有错，约押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大将军，他一直是大卫的主要的元帅。但其实这一整段圣经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约押自己说的，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其实我们，从之前的几章我们读过，神拣选了大卫来做以色列的王，而且大卫他又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原本想要为神建一个圣殿，后来神借着先知拿单来告诉他，你现在不要建，大卫王就不见，他就完全听神的话。所以其实神曾经应许过，爱我守我诫命的，他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而且神与他同在。所以呢，当一国的君王敬畏神的时候，之前我们读过第七章第一节，又重新讲了一遍，他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所以因为大卫是以色列的王，而且这国之君，是敬畏神的，所以神会特别来保守祝福这个国家。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敬畏神的，领袖的遮盖之下，约押和亚比筛在这一场征战中得胜，那是因为神要祝福以色列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在遮盖之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错，虽然，约押亚比筛圣经并没有记载说他们特别的，敬畏神，特别的跟随神，每一件事寻求神的心意，甚至约押偶尔凭着血气，来做事，让他的王，让这个大卫王，有的时候还蛮生气的。但是呢，因为约押，他在大卫王的遮盖之下， 所以他在征战中能够来胜过仇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遮盖之下非常重要，我们要与我们的属灵的权柄同心合一。如果我们当中我们是做小家长的或是同工的啊，我们要与我们的属灵的遮盖啊，可能是你的区长、区牧啊，我们的牧师，我们要能够顺服权柄，并且在他们的遮盖之下。那另外呢，就是说到征战啊，征战不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的啊，像这边我们在小家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有自己的问题或是困难要去面对。但很多时候在可能在小家里，有的小家会有一个彼此代祷的代祷网。其实它的作用哦，在这里就好像这个约押跟亚比筛一样。当仇敌胜过你的时候，我就去帮助你。仇敌胜过我的时候，你就要来帮助我。其实在小家里面啊，大家也是可以这样子，在一个遮盖之下，然后彼此呢互相的代祷。所以呢，没有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征战。但是不要忘了哦，就像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约押跟亚比筛，他们在大卫王以色列国这个神所祝福的这个国家的遮盖之下，他们彼此帮助。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注视在自己的问题上。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小家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问题可能比我们现在还要紧急的时候，我们就来为他们祷告。可能今天大家同心合一为这位弟兄姐妹祷告，明天我们大家同心合一为另外一位家园祷告。就像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一样，当仇敌胜过你，我们就一起去帮助你；仇敌胜过我，你们就一起来帮助我。在过去我们自己的小家曾经有一位家园他得了癌症。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开始有一个时间表啊，大家在你有负担感动的时间，你就签名，然后在那段时间来为这位家园来祷告。那当然这位家园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勇士。感谢主在过了将近一年之后，在大家彼此的代祷，他加上他自己的征战，大约在一年之后他得到了控制，而且恢复了健康。同样的，在现在我也知道有些小家，他们的小家里面有家园得了重症的，很多时候他们有自己的代祷网，甚至有的时候拿到区的整个牧区的代祷网，大家一起来为他祷告。像现在我们教会有了这个祷告城墙，或是有的小家里面有了代祷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多多的来参与。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二节，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来扮演一个大丈夫的角色。不是只有弟兄才能扮演大丈夫的角色哦，姐妹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征战的勇士。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老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重要的是我们要刚强，靠着神在教会牧区属灵权柄的遮盖之下，我们都能够做属灵征战的大丈夫。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主，你为我们设立了教会，设立了权柄，并且给我们许多好的榜样，让我们不要再小看自己，我们要刚强，我们要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我们要来做一个大丈夫。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在许多小的事情上来经历你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开始扩张我们的地界，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主啊，将这样一个力量心智来加给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